这半日的经历让他疲乏，又有一种满足。邂逅、美食、陌路的人生故事，仿佛跟随走了一程，都是计划外的遭际，集中在同一时间里降临，令他应接不及，倒把去布鲁克林的初始目的搁置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忙碌了，女儿正式告知要读硕士，于是寻找学校、提交申请、报名、缴费一连串的手续。期间他注册的公司其实是个空名，为的是签证与货币进入。此时国内金融出台新政，汇兑额度有变，就需要打通关节，另辟路径，决定回国调停，买机票，定行程。可是丈夫的合伙人来纽约度假，她当然有义务出面接待，于是推迟动身。这些到底也难不倒她，都在可控范围，冷静处理，乱麻中理出头绪，事情只要一件一件做，没有做不完的时候。客人到的这日早晨，先在电脑查到飞机准点信息，然后启用优步系统叫车向纽瓦克机场去了。虽然步步周到，接人却并不顺利。后来回想，其实是兆头。看起来两件事情没什么关系，可大千世界就像一张网，网眼扣网眼，所有的事端都连在一起，所以他还是视作预兆。飞机已降，却久久不见人出来，眼看着几次航班先后到达，依然少有人出来。打电话联络，对方不接听，等对方来电，他则手机故障，接不起来。特别通道出来三两人，问得的消息只不过是海关处排长队，过关的效率低，窗口少，人越挤越多。然后又有三两人出来，再然后就仿佛突破瓶颈，落意成阵，却看不见要接的人的身影。他怀疑自己错过，因与这人所见不过几面，都不太想得起来确切模样，于是出门到出租车站上搜寻，忽又怕正巧这时人出来，掉头跑回去，往返缩行，焦虑得很，颇不像他一贯行事作风。好不容易隔了玻璃门，看见大腹便便一个男人空着手摇摇摆摆走来，已经看见他远远地挥手。五，合伙人一行四人，他、太太、太太的妹妹，再加一位助理。从行李车上一落半空的箱子就可知道，主要任务是采购。助理小英兼任导游、翻译、拎包，陈玉杰并不必陪伴全部。未尽地主之意，到的当晚在哥伦布原厂边的一家米其林接风宴请，随后再视情形而定，随时准备提供服务，反正全天候，他笑道。合伙人姓戴，是丈夫大学里的同级，看年轻时照片称得上英俊，如今发福了，找不到原来的样貌，仿佛成另一个人。他们这一代成功人士到此时多是激流勇退，享受胜利的果实，在戴先生就是口舌之欲，所以养成现在的身形。经长途飞行，在时差的折磨里，照理没什么胃口，可戴先生的味觉依然能够分辨细微的差别。他说和女士不同，他的任务是吃，因此可不可以脱离团体单独活动。眼睛看向太太，征询的却是陈玉杰的意见。小英归购物团，陪吃就另当安排，方才不是说了吗，全天候。如此这般，以后的日子里每到饭点他就去到酒店，而戴先生已经在大堂等候。太太们早出发一二小时，甚至更早，天方亮便驱车往长岛澳来去了，然后向晚时分归来集合，一同去吃晚餐。他的计划是中午小吃，晚上大吃，前一晚就做功课，网上搜下菜单与图片，共作挑选，听多方意见，最后由他集中民主做出定夺。俗谚道，祸从口出，这话真就应验了。要说他和戴先生原本并不相熟，甚至可说生分，他和丈夫的事业从头起就没有交集，各自的人际社会也就不重叠。晚饭好些，人多嘴杂，将时间分摊，各说各的，又总能说到一起，自然就热烈起来。中午一餐单独相对，就受到冷场的压力，难免过度积极，一个没说完，一个就开言，形成争抢，为礼让一并打住，立时变得沉寂，又一并张嘴出声，彼此都是紧张和窘。这也被视作不好的兆头， 如他的性格和历练，待人接物向来从容，这一回却失态了。于是话题泛滥，必要和不必要，该说和不该说，滔滔不绝，一泻几千里，说和听的都无法集中注意力，任其无度扩张弥散，其中多少携带出一点实情。真正的端倪是女儿识破的。有二三回午餐，女儿与她同去，三个人其中又有一个年轻人，气氛就活跃了，她也松弛精神，偷得几分悠游。每一次去，戴先生都会替女儿买礼物，每一次分手就都提着大包小盒回到家中，坐在地板上一个一个拆封，包装纸摊在四周，就像过圣诞节。他说戴先生这么破费真不好意思。女儿没抬头，忽然从鼻子里哼一声，戴，他这么称呼，戴呈现出一种客观的立场，戴送我礼物，爸爸送维维安礼物，总量上是平衡的。总量这个词是从父亲那里来，丈夫他凡事都是从总量计。心里一惊，这才发现维维安这个名字在说话中出现许多次，太多次，仿佛已经是个熟人。镇定一下说，维维安是谁？与你有什么干系？女儿抬起头望着母亲，别装了，说得不错，他们家的人都会装，别装了。女儿说，那是个小三，跟着爸爸到这儿到那儿，是一代人的缘故，还只是个体。女儿说话如此直接，直接到粗鄙。你爸爸的助理自然要跟随左右，他辩护道，自己也觉着是软弱的。年轻人笑了，你听戴的口气好像我们已经承认他，都没有一点遮掩回避，那更说明一切正常。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，女儿又笑，好好，正常。他看着女儿的脸，那么年轻美丽，同时又邪恶，做小三的正是这样的脸。他控制不住的举手抽过去一个嘴巴，那脸上立时泛起一片红，眼泪下来了。女儿将礼物从膝上推下去，站起身回自己房间，重重关上门，砰一声响。她被自己吓坏了，站在原地动弹不了，从来没有动过手，一直是小心翼翼，也很久没看见过女儿的眼泪。地上铺着礼品的包装纸、彩带、晶片、玫瑰花样的仙扣，似乎铺到了地平线。这么大的房子里只有她和她。心跳得很快，却很奇异的有一种类似愉悦的痛快，终于，终于发生了。发生了什么？该发生的。他想起戴，现在他在私下也称他戴了。戴有一句口头禅，你知道，凡陈述一个人一件事必要说一声你知道，于是维维安的存在就都是你知道。他好笑的想，你才知道呢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是我？仿佛天问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反过来又问了一句。他陪女儿读书，他打拼挣钱，这样的家庭模式在他们的阶层已成普遍。同时的普遍还有维维安。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维维安现身，必须有一个维维安。正因为有维维安，才能相安无事，社会和谐。他静了静，然后拨打小英的手机表示道歉，晚上突然有事不能陪大家吃饭，但餐厅已经定座，某条街某个号码。小英说没事没事，包在他身上了。听起来对面的环境很嘈杂，小英的声音破壁而出，关上电话，尝试将带的出行换一种组合，由丈夫率队，维维安，维维安的姐妹或者说是闺蜜，再加一个小英，很好，四个人是最合理的人数，乘车一辆，吃饭一桌，可一并出动，又可分头并行。而他们一家三口在数学上是个素数，物理上则不对称，总之缺乏平衡的条件。他做好简单的晚饭等女儿出来，心里准备着道歉的措辞，承认女儿的判断有道理，已达成共识。然后怎么样？要表态吗？是决裂还是接受现实？事情来得太快，猝不及防。可是事实上他一直在拖延。戴的到来，从接机开始到每餐饭没话找话的焦虑都是预兆， 欲找真相逼近。他几次起身走到女儿房间门口，欲敲门又作罢，本来就有畏心，如今这一时刻更是不敢面对。他这才发现他们母女被安置在这地方，多少有着受打发的意思。饭菜都已凉了，女儿走出房间，看起来表情无异常，走到餐桌边直挺挺坐下，说已经给父亲发信要去巴黎学艺术，维维安去的，我去不得。说罢捡起筷子吃起饭来。他久久不动碗柱，有一种寒冷。原来他不需要表态，谁都不要他表态，他这个当事人结果成了最无关的人。待在纽约的余下几日，巡视先安排顺利度过，购买与美食均超额完成任务，又添了两口箱子，带的腰围似也扩出一周。送到机场，看他们走进海关，四个人的背影换成那四个人想象中的组合，迅速转身离开。最初的冲动是回上海，机票就在手里，只需签日期，但很快颓唐下来，去又如何？一进一退之间，丈夫那边来邮件说去了香港，那么他也去香港，香港是客地，这样处境和心情实在凄楚得很，于是又迟疑了。时间在无所作为中过去，越发像是一种默认。她转而希冀丈夫来，买房至今已有一年半，丈夫再没有出场，回想那一回走，难免有落荒而逃的迹象。近来关于女儿去巴黎的事，照理应当全家一同商量，可都是父女两人邮件往来，女儿每一项要求合理或不合理，父亲全欣然答应，不做深询，既像是还债，又像是敷衍。这段日子生活费用以及女儿的额外开销依然按月汇到，不知从哪里收集的汇兑额度，更可能是及早转到外汇账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她希望他们母女安下一颗心，住在纽约，衣食无忧。从这点说，并没有放弃责任，继而想起戴的一句话，她感慨道，这世界上有多少单亲妈妈，怎么说起来的？前后文想不起来了，反正聊天嘛。漫天漫地的海聊，又都喝了酒，心里一动，维维安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？他不禁血脉奋张，心跳加速，去香港的念头又生出来，而且无比强烈。他拿起电话打给惯熟的旅行社，了解飞香港的航班，问答之间情绪复又平定。这就是他与外界交道总是冷静、克制、礼貌、矜持。于是讨论到具体票务事项时候，冲动消失，他改了主意，放下电话，他兀自笑一笑，忽明白一件事，所以他想做这想做那，最终什么也不做，其实就一个原因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有谁能告诉他他该做什么？这就又明白第二件事，那就是异乡异地，他去了来，来了去，无论住多久都是在过路，他没有朋友。女儿转向去巴黎读书，撤销纽约学校的注册，索回部分学费，报名一个法语课程，小班授业，价格极昂，父亲照单全收。有什么可商量的？维维安去得，我去不得。最初的狂怒过去之后，女儿找到维护权益的方式，就是花钱，于是安静下来。法语课也给生活制定纪律，每日上课下课，朝九晚五，散漫的时间归入河床，流向某个目标。余下他独自一人，仿佛在宇宙洪荒，无边无际，无羁无伴。他毫不怪罪女儿自私，在这样的年龄，成长本身就有无数困难，何堪外部的变故，能保住自己就很好。至于他，即便最消沉的时刻，也有一种自信，自信不会坠落，只是需要耐心，切勿慌乱。丈夫不再来电话，当然他也不去电话，显然已觉察出什么，也可能本来就是带领了使命，有意露出口风。也好，他想，很好，他想，真是太好了。他继续装不知道，他也装他不知道，他们都会装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他出门走走，樱花绽放，一树一树，什么种植到美洲新大陆全都变样了。 亚洲的樱花像雾，扑朔迷离，在这里却是确凿肯定。历经寒冬，春阳高照，人们涌上街头，无端的笑和叫喊，他却从欢欣的人群中变出几张落寞的亚洲人的脸，不由猜测他们的身份、来历、生活。梅西百货里每个专柜几乎都配备中国销售员，接待中国顾客。兴兴头的中国顾客也有落寞的脸，在柜台间无目的的游走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有人往手里塞广告和试用样品，说些什么他听耳不闻，只看见嘴的吸动。在凹凸分明的异族人面相里，中国人脸显得扁平多肉，中国话也显得音节短促，声调突拔。不乏有年轻貌美的女孩，妆容精致，穿着时髦，表情傲慢，出手极为阔绰，大约都是维维安们。未曾谋面就知道维维安的形貌，这已经成为概念，她是另一个概念。怪不得，她想，怪不得美国人分辨不出中国人谁是谁，因为都是概念。有一只手拉住她的胳膊，不禁吓一跳，是兰蔻品牌的销售员，中国人，当然是中国人，唯有中国人才会动手拉人。这只中国手按着他的胳膊向下滑去，握住他的手，他并不反感，也没有挣脱，就这么留在销售员的手掌里。那是个中年女性，眼影和唇膏都晕染出边缘。就这样大妈型的女人加倍会拉人，试试吧，大妈恳求道，不一定买，试试没关系。身不由己的被按坐在椅上，椅背放下来成半躺，合上眼睛，由一片清洁棉片在脸上擦拭，柔软的清凉的棉片拂过脸颊，不防备的眼泪涌出来，棉片擦去旧痕，心泪又下来了，他几乎哽咽。棉片湿透又换干的，很快又湿透，再换一片。整个过程中大妈始终静默着，直到做完清洁试妆完毕，终究买下一瓶粉底霜，方才说出一句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他惭愧起来，不回头地逃离兰蔻，走出梅西。然而这次际遇让他想起一个人，两回邂逅称得上有缘，下一日午后便出发往布鲁克林牛林去了。他依然从威廉斯堡桥步行，走路可使心情平静，也可以消耗时间。也许是出发早了，还是脚下加快了速度，或者是路熟，到地方午餐供应尚未结束，正是热火朝天，老板娘亲自上阵，点单下单买单，拖着菜盘餐桌间缩行。今天换了一身白色衣裤，丝绸与化纤合成的材料垂荡感很强，随动作起伏，前襟和裤脚上的彩绘花样时隐时现，有点像戏台上的女子。他茫然站在门口，牛铃一静地响，没人过来领座。有几度老板娘的眼睛掠过来又掠了过去，似乎没有认出他。等了一刻，终于有人过来招呼，认出是上回管收账的华裔女人，将他领到中间一个单人小桌，靠着立柱，这样更不易被老板娘发现了。女人快手快脚送上一杯水，从桌上夹子里抽出菜单放在跟前，旋即要离开，赶紧叫住，也不看菜单，就点一个炒饭，希冀唤起老板娘注意。一抬头看墙上的时钟，已过中午饭点，客流依旧汹涌，甚至排起等坐的队伍。窗外街道上的人和车也比那日稠密，竟然有换了人间之感。不一时，炒饭上来了，不是上回的，而是所有中国餐馆里专对美国人的口味：虾仁、鸡粒、葱段、蒜头、芥蓝叶。盘边镶几片炸龙虾片，吃着炒饭，眼睛追寻老板娘的身影，立柱挡着视线，目标就常常消失踪迹。倒是后厨里的油烟一团一团送过来，仿佛看见那精瘦汉子立在灶火前翻着炒勺，铁铲当当地敲着锅沿，勉强吃下三分之一，再加把力也未拖延时间。大约有一半光景，就招手打包和买单，起身向外走。他有意绕路，在餐桌前曲折往返，寻机会与老板娘照面。老板娘埋头在收银机前，他又加紧脚步过去，不等走近， 老板娘却又离开了。推门的瞬间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荒唐，萍水相逢何以解忧。这时候身后伸来一只手带他推开门，阳光扑面而来，几乎睁不开眼睛，是那个华裔女人，开口道：老板娘谢谢你，下回再来。不及回头答话，已被新进的客人从门边挤开。阳光在地面流淌，这一条街就变得颜色鲜丽。忽然想起这一日是周末，所以人多，他这一个闲人早已经没有日程的概念，尤其这一段作息制度瓦解，更失去坐标，仿佛回到混沌世界。走在布鲁克林的街上，路人中大半是游客，手里握着照相机，东拍拍西拍拍。他也是游客，一个老游客，看惯了风景却还不回家。无意中跟着游人走进小店，一踏入门就听风铃一声响，店主和顾客都是年轻人，商品也是小孩子的喜好，就又走出来继续向前，再进下一家。风铃又一声响，街上风铃声连连，呼应与唱和，终于折回头上桥向曼哈顿走去。桥上也比那一日熙攘，桥下的水面起着反光，闪闪烁烁，桥栏上零落挂着同心锁，糊涂乱抹的言语就离谱了，心情多少开解些，甚至还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。走到引桥，曼哈顿的市声拔地升起，一片轰鸣，偶有电钻的锐响从中穿透，轰鸣又蛰伏下去，塔吊在半空中缓缓移动，好像巨兽在监控他的猎物。他迎头过去，不是勇敢，而是没奈何。